弟兄姊妹平安。从这个月开始，我们主日的信息要开始传讲耶利米书，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三个月的时间。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耶利米书第一章，讲到耶利米先知的蒙召。在第一章的第一到第三节是这卷书的一个标题。在这个标题里面，我们看到耶利米他首先告诉我们他的出身，他说他是便雅悯地亚拿图城的祭司的家族里面的一员。他的父亲名字叫做希勒家。这个亚拿图城是在约书亚记，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约书亚分地的时候，这个城是被分给亚伦子孙的祭司所居住的一个城。那么这个城的位置呢，是在耶路撒冷东北角三英里的地方。其次，耶利米就告诉我们他做先知的时间。他说他是从亚门王的儿子约西亚王做王第十三年，一直到西底家做王十一年的五月，这一段时间加起来大概是有差不多40年的时间，大概是主前627年到主前587年这一段时间，所以他做先知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犹大国的属灵光景到底是如何呢？我们知道，在南国犹大国西西家王做王的时候，这个国家曾经有一个宗教上的复兴，或者说属灵上的复兴。在这个短暂的复兴之后，当西西家王过世，他的儿子马拿西起来接续他做王。马拿西做王一共55年的时间，在这55年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整个犹大国陷入前所未有，在宗教上跟道德上陷入前所未有的一个腐败跟黑暗的时期。马拿西死了以后，他的儿子亚门起来接续他做王，只有很短的2年的时间。亚门死了以后，就是约西亚王起来接续他的父亲。约西亚王他登基的时候只有8岁，但是到他做王第12年，也就是他20岁的时候，他就开始了一个宗教上的复兴。他开始洁净整个犹大跟以色列国各地，把各个偶像丘坛都把它洁净除去，同时他也洁净圣殿。因此从约西亚王12年开始，就在南国开始了一个复兴。而耶利米说他是在第13年蒙召，所以就是在这个复兴已经开始了1年之后，耶利米来蒙召。但是从耶利米书我们可以看见，虽然约西亚王的时候带来这样一个宗教上的复兴，但是在马拿西王时代所种下的这个毒根并没有完全除尽。所以虽然在表面上有一个宗教的复兴，但是实质上没有一个真正属灵的悔改。所以我们就看到耶利米书，他神借着他，神就兴起他，借着他就向犹大全地的百姓和君王首领宣告神的审判，目的是要呼召他们悔改，使他们能够重新恢复他们跟神之间那一个立约的关系。那么在第4节到第10节，我们看到耶利米先知他蒙召的一个经历。在这个记载里面，我们看到他的蒙召基本上是耶和华神跟他之间的一个对话。首先我们看到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召在腹中，我已晓得你。这个晓得你直接翻译可以翻成我已认识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从神这一段话我们可以看见，显出耶利米的蒙召是神在他还没有出生以前就已经拣选他，而且指派他做列国的先知。在这段 神的话里面有三个动词是很重要。第一个就是神说，在你我还没有把你造在腹中，我已经认识你。神说我还没有把你造在腹中，我已经认识你。我们知道认识这个动词在圣经里面不是只是单单指的一种理性上的认知，这个认识是指的一种深入的个人的经验或者个人的关系。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字常常被用在夫妻同房，像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讲到亚当与夏娃同房，在原文希伯来文就是亚当认识夏娃。那么当认识这个字用在神跟他百姓之间的关系的时候，神所认识的对象乃是为了神的旨意或者神的目的而被神所拣选的一些人。所以在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二节，耶和华说，他说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神对于雅各的子孙，他说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所以是为了神的旨意跟目的，神拣选他们，这是表明神跟他们之间一个特殊的关系。不但如此，神还对耶利米说，他说你还没有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动词，分别为圣。分别为圣这个动词的名词就是我们常说的圣洁。我们说神是圣洁的，神是圣洁，这个是神的属性之一。神的圣洁所表达的意义是，神是从所有的被造之物当中被分别出来的一位，他跟所有的被造之物都有别，他不同于这些被造之物，他是独一的，他是超然的，他是被分别出来的一位。这是神是圣洁的最基本的意义。所以当神说他已经把耶利米分别出来，意思就是把一个人或者一样东西从别的人或者别的东西当中分别出来，使他归属于耶和华，使他专为耶和华所使用。所以神说他把耶利米分别出来，从其他人当中分别出来，是专归属于神，要来侍奉神。接着神说，我已经派你做列国的先知。这个派原文就是一个指派的意思，也就是说神已经特殊的指定他来担任一个特定的工作。这个特定的工作是什么呢？他说就是要他做列国的先知，向列国来宣讲神的话。所以我们看到当神呼召耶利米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他要让耶利米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耶利米的蒙召是神在他还没有出生以前就已经拣选他，就已经把他分别出来，来专为来侍奉神，并且已经指派他要做列国的先知。所以他的蒙召是出于神的主动，也是出于神绝对主权的一个拣选。这个对于耶利米来说是很重要，因为当他日后侍奉神的时候，特别如果他受到各样的反对和逼迫的时候，他可以很确实的知道他是在没有出生以前神就已经拣选他，所以他必须向神忠心。其次我们就看见耶利米他怎么来回应神的呼召。耶利米说，主耶和华啊，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原文直接翻译是说，主耶和华啊，我不知道怎样说话，我只是一个童子。所以耶利米他听见神的呼召，他很犹豫，他提出两方面的回答。第一，他说我不知道怎样说话。耶利米这个话的意思是说，他缺乏这方面的训练，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他完全没有准备。他的意思是说，我根本不能胜任这个工作。其次他说，我只是一个童子。这个童子在希伯来文常常是指小孩或者婴孩 或者青少年。那我们从整卷耶利米书来看，我们可以推测耶利米蒙召的时候，他的年龄大概是16岁到20岁，也就是一个青少年的时期。因此耶利米他推辞说他没有经验，他不能够胜任这个工作，并且他太年轻。就好像当年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也是同样的用同样的借口推辞说，他说我是拙口笨舌的。但是耶和华就对他说，是谁造人的口呢？我必把口才赐给你，也会指教你你所当说的话。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神拒绝了耶利米的推辞，拒绝他所提出的借口，神就给他进一步的命令跟差遣。耶和华对他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神说我差你去谁那里你就一定要去，我要吩咐你说什么话你就一定要说。换句话说，耶利米没有选择，他不能够拒绝神给他的这样的一个呼召，他也不能够选择他所要宣讲信息的对象，他也没有选择，不能选择他所要传讲的信息，他只能够完全绝对的顺服神。接下来神就给他一个勉励，神说你不要惧怕他们。神知道当他差耶利米出去宣讲他的话，他知道耶利米会遇见反对，会遇见逼迫，所以神就勉励他说你不要惧怕他们。接下来神说，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神给他一个应许，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我想再也没有任何东西比神这个应许更足够，更能够可靠，因为神的同在，神的拯救是绝对的，是可靠的，而且是充分的。所以我们看到耶利米他一生的侍奉，他能够一直坚持到底，我们相信他的心里面是深深抓住神给他这个应许。接下来神就按手在他的口，对他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神赐给他他所需要的恩赐跟能力，所以神伸手按他的口，把他所需要的恩赐跟能力赐给他。但是这也表示神要他做神的代言人，所以神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他要替神来说话。所以耶利米所说的话就是神所说的话，就具有神话语那种绝对的权柄。最后神就对他说，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神就很清楚地告诉他神差他去的使命，他要去宣讲神的话，宣讲的对象是列邦列国，他要向列邦的人来宣讲神的话。那么所宣讲的话语的信息的内容是有关拆毁和重建，也就是有关神的拆毁跟神的复兴。我们晓得每当先知传讲这个神的拆毁的信息，从来没有是单单为了拆毁而宣讲拆毁的信息，这个他所宣讲的拆毁的信息都是为了以后的重建，以后的复兴来铺路。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里神对耶利米说你要宣讲的信息，他用四个动词来讲到关于拆毁。他说要拔出拆毁毁坏倾覆，他只用两个动词来讲到关于重建，关于复兴的信息，建立和栽植。 所以在整卷耶利米书，我们看到在以后耶利米所宣讲的神的话语、神的信息里面，他宣告神的审判和神的摧毁是占最大的部分，占大部分，而他宣告神的重建跟复兴只是占很小的一个部分。这也就是为什么日后造成他受到许多的反对跟逼迫，因为没有人喜欢听这样的话。他长期的在宣讲神的审判跟神的拆毁，虽然这个当中也带有神的应许、神的重建跟复兴，但是大部分的信息都是关于拆毁的信息。这显然并不是耶利米个人的一个意愿，但是他没有选择，他只能够完全的顺服神。这也是耶利米书，这是很特别的一卷书。在这卷书里面，我们特别看到这个先知他内心的许多的挣扎，他常常受到很多的反对逼迫，他的一生可以说是非常的孤单。因此他在这卷书的里面也表露了他心里面很多的挣扎和他内在的孤单。在20年前我自己蒙神呼召的时候，我也有类似像耶利米这样的一个经历。在1980年的 July 4th 那个 Long Weekend， 我们全家跟我婆婆一起参加在芝加哥中西部的一个退休会。那个时候的退休会大部分都是呼召人全时间奉献来侍奉神。在第一个晚上讲员传讲信息的时候，我很用心的在那里听，我也听得很专心，但是我自己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当我正专心听的时候，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在我的心里面向我发出一个呼召，一个挑战。神对我说，我要拣选你，呼召你全时间来侍奉我，你愿不愿意？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我跟庄牧师结婚以后，我一直为他祷告，我求神呼召他全时间来侍奉神，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自己。所以当神问我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我就是对主说，我说主啊，不可能。理由是，第一，祖坤他才刚刚从台湾到美国，开始他化工博士的这个学位，要攻读这样的一个学位。我记得我离开台湾，要到美国来跟他团聚的时候，我是6个月以后才从台湾到美国来跟他团聚。我那时候要离开台湾之前，我的公公特别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用2个小时的时间告诉我说，你这次带2个孩子去，你不要影响祖坤念书，他有很重的学业，所以呢，你要好好照顾这个家，不要给他有后顾之忧，不要影响他读书。所以我就对主说，我说主啊，不可能，我不可能现在丢下这个家，我出来接受神学的训练来侍奉你。不但如此，我还跟主说，我也不敢，因为那一次退休会我婆婆也参加，我说我也不敢在我婆婆面前做这样的一个决志。因为在庄牧师大学毕业那一年，我的公公婆婆就希望他马上出国深造，但是他祷告，他很清楚神的旨意要他先留在国内工作一段时间。当时跟家里面起了很大的冲突，在这个冲突的当中，我的公公婆婆他们认为是因为我的关系，是我影响他，叫他不要出国。所以我跟主说，我说不行，我说主不可能，我说我没有这个勇气当着我婆婆面前我做这样一个决志。因为他们的儿子才从台湾到美国来，正要开始念博士的学位， 好不容易可以完成我公公婆婆的心愿，他们对于祖坤的期望是何等的高，何等的大，我怎么可以在他的面前做这样一个决志，岂不让他们以为我也要影响他们的儿子走这样一场奉献的道路。所以我跟神说，不行，不可能。但是神一直不放过我，所以在第二天，这个牧师在传信息的过程当中，神就借着牧师的口，把我提出来反对的理由，拒绝不要接受的一个理由，他都回答了我。他针对我所提出的这些理由，很清楚地来回答我，除去我心中所有的害怕。所以当这个讲员还没有呼召的时候，我就对主说，主啊，我愿意。所以我的蒙召也是我跟神之间的一个对话。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你也曾经听见神对你个人的一个呼召，呼召你全时间出来侍奉神，或者神呼召你在某方面来侍奉他。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也是以你没有经验，或者说你不能够胜任，或者说你太年轻，用这些或者像我一样有别的借口来对神说，不行，我不能够接受。但是如果神真正清楚的呼召，神就一定会赐给我们侍奉他的恩赐和能力，并且他也要负全部的责任。所以我们只有顺服他，只有接受他给我们的呼召。所以耶利米他就顺服，就接受神给他的呼召。接下来我们看见神就用两个意象来进一步肯定神给他的呼召。这两个意象，第一个是杏树枝的意象。我们知道杏树在巴勒斯坦的地方是春天首先发芽开花的树。今年三月我们到以色列的时候，就看到遍地都是杏树开花。而杏树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跟留意保守这个字是一个谐音啊，是一个谐音。所以神就用这样的一个意象，他问耶利米说，你看见什么？耶利米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神说，你看得不错，我要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他用这个杏树跟留意保守这个谐音来向耶利米保证，他会留意保守耶利米所传讲的他的话，他一定会让这些话成就。换句话说，耶利米向列国跟犹大宣告神的审判要临到，这些话必定会成就，必定会实现。其次，神给他看第二个意象，神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倾。这个烧开的锅就是表示灾祸要临到，他是说从北倾斜，所以显然是向南倾斜，向南倾倒。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灾祸会从北方而来。接下来神就解释这个意象的意义，神说他要招北方的仇敌，他要从北方招仇敌来攻打耶路撒冷和犹大一切的城邑，要来摧毁，要来毁灭犹大国。神告诉耶利米为什么他这样做的原因，因为他说犹大国背弃了他们跟神所立的约，他们没有遵守神的法度，他们离弃神去拜偶像，所以神就一定要照他跟他们之间所立的约，这个约的咒诅来刑罚他们。因为当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神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说， 你们如果遵守我的话，就有以下的福会临到你们，但是如果你们不遵守我的话，就有以下的灾祸会临到你们。所以神就照他跟他们立约的这个条款，神就要刑罚他们背弃神拜偶像的罪。因为神用这两个意象来肯定他给耶利米的呼召，所以他就再进一步再给他命令跟应许。他说所以神就进一步给他一个命令，他说你当竖起腰来，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你要竖起腰，这竖起腰就是预备好起来行动。因为我们知道当时他们穿的衣服是长袍，所以竖起腰就是把长袍卷起竖在腰间，这样子就可以方便行走。所以你要预备好起来行动，来面对将要临到的挑战。你要起来把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换句话说，神要求耶利米不计任何代价，忠心的把神要他传讲的话去向列国列邦和犹大的百姓来传讲。但是恐怕耶利米还会犹豫，所以神就加上一个警告。神说，你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神警告他说，耶利米啊，你不要因他们惊惶，如果你害怕人而退缩不前，如果你不能够完全的来顺服信靠我，你会因他们惊惶的话，那我就会转做你的仇敌，我就会让你在他们面前惊惶，我就会使你在人的面前失去一个保障。所以神最后再给耶利米一个肯定的应许。神说，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神最后给耶利米的应许，很清楚让我们看见一件事，神让他知道，他侍奉神，他这一生的侍奉会遭遇非常强烈的反对。整个犹大全地的君王、首领、祭司和百姓都会起来和他反对，并且要攻击他。所以在他蒙召的时候就已经很清楚，这不是一个容易的承担的一个职分。但是虽然他会遭遇这样的反对，神给他很清楚的应许。神说，当你在面对这一切的反对的时候，我要使你成为像坚城、像铁柱、像铜墙一样的稳固，使你可以经得起这一切的反对。坚城是攻不破的，铁柱是非常强壮的，铜墙也是没有办法打破的。所以在耶利米面对这些反对的时候，神说，我会使你像这些军事的防御，坚固的防御的军事的防御一样，让你可以经得起这些反对。但是另外一方面，神也应许说，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他们会攻击耶利米，而且这个攻击会很厉害、很猛烈、很强大。但是不管他们如何厉害的来攻击你，神应许耶利米说，他们都不能够胜过你，因为神与他同在，要拯救他。所以从耶利米的蒙召，我们看见旧约的先知是神所拣选分别出来 并且指派他们做神的代言人。神要他们去对谁说，他们就要去。神要他们说什么，他们就必须说什么。他们必须绝对完全的顺服神，也因此他们所说的话就是神的话，他们是神的代言人。这是耶和华神在申命记第十八章十八节到十九节对摩西所提出的一个应许。在那里耶和华对摩西说，他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这里耶和华应许摩西，他要在以色列百姓中兴起先知的职分。虽然我们看到这里是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在希伯来文这是一个叫做集体的单数动词，可以指一个人也可以指一群人。因此神以色列人他们在西乃山跟神立约的时候，神向他们显现，雷轰、密云、黑暗、地震、有火焰，他们非常的惧怕，他们知道耶和华是可畏的，所以他们说，我们不要耶和华再对我们说话，不要直接对我们说话，请他把他要说的话告诉你，你再告诉我们。这是他们对摩西说的。所以耶和华神说，他们这样的他们这样子的祈求所说的是对的，是是的，因为我是值得他们敬畏的。所以从那以后，神就不再直接用那样的方式来向他们显现，对他们说话。神就应许摩西说，他就要开始兴起先知，兴起先知的职分，借着先知来做他的代言人，来向他的百姓说话。那么这个一位既然是一个集体的单数，所以是指整个先知的群体。所以这些人，神要把他当说的话传给先知，这一群先知就要把神所吩咐的一切话都传给他的百姓。凡是不听先知奉神的名所说的话，神就要讨他们的罪。但是这个应许也是指向那一位最后最大的那一位先知，也就是那位弥赛亚耶稣基督。我们知道神这个应许已经完全的应验。今天传道人也是神所呼召，虽然不像旧约的先知有这样的一种绝对的权柄，但是传道人也是神所拣选、所呼召、所分别出来，按着神的旨意来牧养神的羊群。因此传道人也跟旧约的先知一样，他们必须完全绝对的顺服神，要按着神的命令跟神的吩咐来牧养、来引导、来喂养神的羊群。所以不是羊群要什么就给羊群什么，传道人这些羊群是神的。所以耶稣呼召彼得，他对彼得说，你爱我吗？你喂养我的小羊，这是神的羊。所以传道人他是要按照神所认为羊群的需要来喂养羊群，来引导羊群。也因此羊群应当对传道人有存着一个尊敬的心。在1998年4月，每一年4月我们在这个新英格兰地区所有的华人教牧同工都有一个退休会。1998年的退休会我们的讲员是林道亮院长，在他所讲的四堂的信息当中，其中有一堂在开始的时候，他语重心长的劝勉我们在场所有的传道人，他说，你们要教导你们的弟兄姊妹尊敬传道人。他说，教会 能不能够蒙恩，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羊群能不能够尊敬传道人。当时我们听这样的信息，我们觉得说，我们怎么去讲呢？怎么可以对弟兄姊妹说，你要来尊敬我呢？但是我想今天主的话很清楚，这是主自己给我们看见啊，主对于先知以及在这个教会的时期，主对于传道人他的一个拣选跟呼召。因此传道人既是神所选召，按着神的旨意必须完全顺服神来带领神的羊群，因此羊群也应当尊敬神的呼召，神对这个传道人的呼召，让这个传道人可以按着神的旨意来带领他的羊群。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让我们能够从耶利米的蒙召，我们很清楚看见你怎么样来呼召一个人，把他拣选，他把他分别出来，并且指派他来承担这个先知的职分。这也是你自己曾经向摩西所应许的，要借着先知做你的代言人，来向你的百姓宣讲你的话语。因此我们看见旧约的先知，他们总是站在神跟百姓中间，呼召神的百姓回转归向神，恢复他们跟神之间那个立约的关系。主，今天在教会的里面，你也按着你自己的绝对的主权和你的旨意，拣选和呼召一群传道人来牧养你的羊群。你所呼召的这些传道的仆人，主也是只能绝对的来顺服你，只能按着你的命令和吩咐来牧养你的羊群。因此求主你帮助每一个侍奉你的传道人真正向你忠诚，是一个真正敬畏你，完全顺服你，完全遵守你的命令跟吩咐，按着圣经上的教训来教导带领牧养你的羊群。当然也求主帮助你的羊群真是能够尊敬你所拣选呼召的传道人，让你的教会真是能够蒙你的恩，也叫主你自己的教会能够真正彰显你的荣耀。求主你恩待你的教会，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